可是般若经当中有没有安立法相？有，我们现在讲的大智度论初品就是本经的法相。一开始龙树菩萨就把这部经只要提到的法相就立在大智度论的前34卷，一一说明它的性跟相。说明这么多的百千法的性与相是为了显了什么东西呢？就是为了要显了无增处，无相即灭，不可言说的中道实相。因此故说般若波罗蜜经，于是他还是重说法相，重说法相。而相有多少呢？有相无相一对，有物 有无一对，有一无一一对，有对无对一对，有上无上一对，世间非世间一对，种种亦如是，种种亦如是。当然你要一个一个去解释也可以解释了，不过呢解释各个相的目的并不是重点，重点在于有相无相之外还有一个东西，有相无相同一一个什么东西？同一一个有相无相一一个什么东西？一一个什么东西才有有相无相？有无一个什么东西才有这个东西？我说此地无银三百两，此地有银三百两，有银无银三百两，约什么东西而说？约有一个三百两的那个而说，对不对？因为你心中有一个三百两的欲想，所以呢才有这个欲想的有无可说，是吧？对不对？如果我对于那个物没有欲没有想，请问你会不会去说它有无？所以说有无不是重点，说有无不是重点，说爱憎也不是分别。问题在于在说种种话之前有一个什么东西，有一个我对他的欲对他的想，这个是重点，这叫做分别性的所依。所以根钝一点的他就个别分破有跟无，对不对？立根一点的直接看到后面有一个什么，有个分别性嘛，把分别性一拿嘛，中道只要不立两边能存吗？因为中道立所以两边有嘛，是不是？如果中不立的话能立两边吗？我对他没有欲，他有跟没有干我啥事，对不对？基本上五欲六尘也很薄了，你这对了，去百货公司逛街只是为了吹冷气而已啊，还因为没有运动就经常去那边健行运动，对不对？故意不坐电梯还要爬楼梯。我好像李家煌人跟我讲过一个事儿，他只能开车送我到国泰医院去，在那个路上他就说他住在那个什么我从来没有去过的那个百货公司，他说他经常他家就住在那对面，他有事没事就去那边，第一个吹冷气不用钱，第二个呢从第一楼到顶楼，从顶楼爬下来当运动场。我说我都去我们家附近的国小，新安国小、东门国小、大安森林公园，我们这边可以去的地方太多了，对不对？啊，都市人只有到百货公司去练运动，看多可怜的事情，对不对？看不到青山绿水，去那边只是吹冷气，走路当运动。啊，对他来讲，你们琳琅百货摆那么多，对你来讲有无关你什么事儿？对不对？多一样东西没有，没有一样东西，你对他没有预想，他的有无对你来讲没有干碍，没有干碍。所以就看你怎么样去观察了。就该你怎么去作意的问题了，是吧？所以这道理如果可以说的话其实也不难，本来就是这样。所以你个别去解释当然也可以，你可以去查词典啊，可以去查词典，包括我们这边的无所依而住，有所依而住，有所依有性吗？无所依只是跟你讲有所依无所依的性可得，只是跟你讲，你还要再另外生一个无所依的，哦，无所依是清净性，黑林道也来接，对不对？跟你讲无常也是跟你讲常性不可得，你还在另外生出一个无常法性可得，黑马林道也来接你啊，对不对？还要劳烦老人家另外说无常法性的法性之也不可执，另外立一个法空证件，这真的也是脱裤子放屁，本来是多此一举的，真的本来是多此一举的，可是你有也不得不说嘛，对不对？为了无争故说嘛，说不是为了要起证安立种种相，不是要为了要说分别的呀。你不得不说，说了又怎样？说了又怎样？ 这是以患除患佛的本怀。你直向增值，那是你家的事情，对不对？佛本不为起争故立说。好，所以我就不一个去讲了。那有对无对，有对无对呢，就是你能不能去经验，你能不能去体会的意思。有些东西啊，根本超越你的想象，所以阿念那个名言，你根本都不晓得它是什么东西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在经论上经常举一个什么龟毛兔角，那个龟毛兔角有人还画得出来啊，反正你只要画一只乌龟嘛，上面长毛嘛，你画个兔子嘛，上面长牛角嘛，羊角随便你画嘛，因为它什么，它依的有言嘛，因为那个龟是有相的嘛，毛是有相的嘛，兔是有相的嘛，角是有相，它依于有相说一个没有那个东西的东西嘛，对不对？那个相可不可以造出来？可以嘛，那是因缘法性嘛，只有因缘性可生。那由此可以知道，那你原来的兔角的兔跟角，龟跟毛各自各自呢，也还是因缘生无自性。你能不能从这个聊到那个去，就看你的观察跟思维体会而定。所以这些种种的恶法，各位可以看底下的角注啊，底下的角注我们就不另外各个说明了。所以安立一切的恶法，不是为了让恶法去对立，让有相去打无相，无相去破有相，不是这个意思。说种种相，说一切的恶法，只为了要说出恶法都是因为有了自性值，所以才了有无见。所以有无一切的恶边都只是见，见是言说，言说是为了要描述你自体所生的分别性。因为你自己分别有性，所以才定了两边出来。所以恶法本来就是要显中道的无性，中道的无性。所以底下呢，龙树菩萨就假立了一个问答。那个外人呢，还是假立的外人说：“佛大慈大悲啊，应该就说诸法实相，对不对？诸法实相就无真法，应该一开始就说诸法实相，何以说呢？何以说种种的对法恶法而让我们起证呢？对不对？为什么要先说四谛轮？为什么再说隐秘相？为什么后来又第三次又说显了相？为什么这么麻烦？直接显了相说中道就好了。问题是你没那个事儿，我干嘛讲那个问题呢？对不对？有那个事才慢慢发展出种种的道可说，本来就是这样子的。这是随人心故说的啊。诸法实相，你去看《达摩传》就知道，那个电影。达摩第一次到中土来，有人就请他，哦，好像很庄严的，就请他登坛说法。他就上去，堂上就有很多的经卷，他就上去把经卷翻一翻，收完之后呢，礼敬之后下台。啊，你哪都没讲，我就跟大家做一样的事情，你们每天不就是进行验坐，验坐就是读经之后跟进之后，然后思维一下，破了我之法执，不就下坐了吗？只有相可以演给各位看，我就把大家要做的事情做了啊，我正恶空，你们正不正我是不知道了哈，做完就下坐了吧，不然你要我说什么？如果我只说诸法实相的话，我只能这么说嘛。他不晓得中原的习气，后来还是不得不讲了很多很多的公案啊，这种开示种种的演说，本来就是这样。如果一开始佛就这么说，我们了不了？你臭三阿哥，对不对？给你敷一个高座在那里，这么恭敬对待你，一切供养你也都吃完了，结果说什么东西都没有，是不是啊？这个像话嘛，对不对？这大德以后不理你了，不理你他也没什么关系，他自己就面壁去，对不对？等到有缘来自动来找他，只好等了嘛，不然怎么办呢？到处讲真实意，没人愿意理他嘛，对不对？那个时候啊，整个中原的佛教啊，都着在相上，都着在相上，他也是因为这个根基啊，时机而来的。所以那个外人就这样子起问了：佛大是大悲，应该一开始就说无争之法，为什么立种种相而起大家分别说而起证呢？啊，龙树菩萨就答了：无争法皆是无相，常即灭不可说。这也就是导师在底下写无争处，所以这边呢讲的就是无争处的意思，就是心呢、啊，心本来离证，本来没有烦恼，本来没有烦恼。他也从来不生烦恼， 烦恼你只是把相当作心而已，执相作心啊，如此而已啊。啊，认贼作父啊，把课程当作自己啊，是这样的缘故啊。今呢、啊、为了对治我们种种的我执跟法执，故说、啊、布施等这六度的大乘不共道，以及呢共三乘的无常苦空等这些法性的四谛现观。所以呢布施等就写六度，无常苦空等就写四谛现观，安利这些东西都只是药，都只是法药，皆为极灭无系论故说。为什么？为入，为入我们前面的无相常极灭不可说的中道实相。中道实相就是无系论涅槃界，就为了要入极灭离系论故说的啊，你可以把它改成句子，这样都为了这个，都为了要入极灭波涅槃故说的，或者叫离系论也可以。无就是离的意思，离是自信离，而不是作业去离它啊。但是呢，立根者呢，知道佛意，知道佛的本怀。所以现在呢，两派人在那边争啊，大乘才是佛的本怀啊，声闻乘、解脱乘才是佛陀的本怀。佛的本怀呢？佛的本怀是一切乘。你不信去读《解释密经》，《解释密》第三支，为一切乘者说什么？说一切法。你只要于道与法有所拣择，就不知佛意，就这么简单。所以一切是真的。有人说啊，他是不了义，为什么？他讲三乘道。你是真正的了义之乘，了义之教，你应该为说大乘。我说不对。你看佛做什么事儿？佛是什么弟子？连有人来问他怎么报牛啊，怎么去牧牛，他也都讲啊。包括家里怎么理财，他说财分作四份，这个他也讲啊，对不对？婆罗门理六方，理六方是婆罗门的外道的行礼如仪的东西，他也把它转变一下，亲近他的自知心。你只要内心做观改变了，那个相何妨？那个相何妨？你看佛的作业是什么嘛？什么人他就想方法让他亲近嘛，约他的因缘亲近，不另外再生出种种的麻烦事。他的作业就是那样子，他的本怀不在言说事上，对不对？以言说说是种种乘，那都是个人的法执，都是个人的法执，那不是佛陀的本怀。佛陀的本怀是这个离系论涅槃界常寂灭无相的中道实相。立根者知道佛意不起正，顿根者的不知佛意，取相作心，这两个字画下来，取相以为真的有相，真的有言说的自信可得，作心呢就起染尽的分别心。老师讲，这就是我们修止观要去对治的问题吗？对不对？我们经常就读了，不外不趋于相，内不动心，内不动心就不随染尽的相应心。因为如果万法有相，相是怎么生的？相是心王跟心所的相应生的。既然相应，就好像水中仙月一样，相而无相，对不对？相而无相。昨天就引了小止观的文，智德大师就是这样的，急于相，常即灭。你能不能够一促进就做这样子的想？你能不能做如是观？所以修行就是离相离分别，不要以为自相有自性，不要以为在分别心上假立种种说有差别，自性差别都在分别上假立的，这个就是唯识观，名义自性差别皆不可得，一句话就要了了。但是你种种说法哈、啊，都要得其善巧。可是顿根者不知佛意啊，于明眼心行上，于明眼取相，于心行着心呢、啊。取相当然是明眼呢、啊，于明眼上取相，于分别上着心呢、啊，以为有个心性可得、啊，由此的起种种正，起种种正啊。是般若波罗蜜经呢、啊，却常说什么诸法毕竟空啊？为了要说明诸法的实相， 无增处。若毕竟空可得可证者，不名为毕竟空。可得是有自信，可证是可安立名言，它不可以安立名言的，它也无相，它也无相。如果毕竟空有相有自信的话呢，不名为毕竟空。我说过，佛难得讲全称命题，佛如果一旦讲全真命题，连全真命题的那个法也要破，违背这个道理，你不能用全称，尤其是全称性的否定。你尽一相如所有相，只能遮破，不能立。连你全称遮破一切法的毕竟空义，毕竟空也不能够有相，不能有相。你在立一个这样的自信值，在起种种的相证，都不名为毕竟空。所以本来圣义到这里就了了，都了了。可是呢，仍然是为了执空的中下根人呢，不了圣义故啊，还立了第三十教，真是不得已也。是故《般若波罗蜜经》名为无增处，是为了要显了中道实相心性的实相。有无二事，皆即灭故。那些经呢，比它更进一步，对不对？智不得有无，后面怎么样呢？而心大悲心，由其由此所起的圣意菩提心，才是真的菩提心，真的菩提心。像《金刚经》呢，离众生相而行于布施，那个离相，不只是要离自相，离一切心缘分别的一切众生之相。都要远离，都要远离。这就是有无二事，皆即灭。为什么皆即灭？因为依一个无所依的东西吗？对不对？你那个东西没有，那么你有无只是言说，只是言说，何能够于无所依的实相言说当中呢而起证呢？本无来处，本无来处。好，此是佛说种种的恶法，就是要显现离边的中道。可是要命又来了，讲了离边中道，你又起了中道执，怎么办呢？所以智者大师的判教呢，又把这个东西判为别教。你执中的菩萨，你这个执中的执也还是要破。为了立这个理，所以立了第二十个条目，欲说那个智是错的啊、哦，非三法门，非三法门。其实呢，讲非三法门是就向上说了，啊，前面呢我说啊，说二法是为了要离边呢、啊，说三法是为了要离宗啊，这是他的意趣。就根据墨学在下我的一种体会，啊、你讲二法是为了要离正嘛，离正就是要离边嘛，因为边不可立嘛，为什么？因为你依于一个无所依的分别自性而有了两边嘛，对不对？所以离边本来已经就显现不应该有宗了，可是如果你还有一个宗起执的话呢，这个宗也应当要离，于是说了非三法门。所以这两个是一卦贯穿下来的。所以为了要去讲这个非三法门故呢，所以说了《般若波罗蜜经》。你看龙树菩萨怎么说了？复次，于经中呢有种种的三种法啊，三种门说种种法，比如说呢善啊、不善啊、无忌啊，说种种的三法，经要显现什么呢？非那个字要画下来，非，并不是真的有善、有不善、有无忌可得，并不是，善不善是两边，无忌是中间，那两边前面已经破了，立两边是为了要什么？显中道实相，中道实相也不可执，于是呢，用非三法门来显示。说摩诃般若波罗蜜经，学法无学法，非学非无学法，见地断法，思维断法，无断法。诶，倒是要说说这一段。见地断法是什么？见到位所断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从自量位加行位到见到位的时候呢，见到位所断的分别我执法执就是见地断，对不对？见地断就是断掉我们的分别法执跟分别我执。那么思维断法就是断思惑，那是入地以后。思惑是所知障啊，所知障，把所知障透过实地的圣行就近清净过后，到了金刚预定，金刚预定呢就近无断，所以无断而断，那个是就近的 金刚预定的无断法，也就是楞伽经的法门了。无断，这无断呢是离见地断跟思维断啊，见地断，你的见惑可说有断，思惑可说有断，可是见色惑源于一个什么？还是不了自心的分别利益种种言说的共相而已啊！所以本来皆不可得，以无所得故无断，无断而说见地断跟思维断，因为无断而说见地断跟思维断，所以你要在见地断、思维断之外，另外立一个无断吗？有什么东西不需要断吗？是这个意思吗？当然不是嘛。因为无断本来就是实相，可是一开始不能够叫你因为无断就不修不正，因为我们这众生无始以来见思惑都很出众，见思惑的出众都源自于什么？源自于所知境不清净，你不知道所知境的真实性。好，这个是这样的缘故。那包括呢，我们所有一切的三法，从学法、无学法，学法是三果啊，到四果相，无学法是阿罗汉的法。那什么叫非学非无学？什么叫非学非无学？本来没有什么学，因为他所要断的东西都是什么？都是无自性之法，因为无自性所以可以断嘛，道理也是一样。三果乃至于四果像圣人所修学的法，以及阿罗汉所证的法，都是因为有种种三界的见思惑故安立的，是不是这样子？而三界的见思惑根本无自性，哪来安立种种断而立种种学所证的法呢？可见有对，不可见有对，不可见无对啊！这个也是一个法相知识哦。我们看看底下，这跟唯识比较有关系。你看看最底下27页最底下157个条目底下，杂含经他引的这个东西，可见有对法相什么？眼所见的色是可见有对，对不对？什么叫不可见有对？包括眼耳鼻舌身这五种圣意根，加上耳鼻舌身所缘的声香味触这四法不可见。为什么？眼不能见，眼不能见，所以不说不可见，但是可以体会，你可以有经验，有分别，所以说不可见却有对。什么叫不可见又无对？意根所缘的法，意识所缘的法，意所取法，意根所取法，意识所缘法尘，都是不可见，也无对，完全是无中生有，自己自心想出来的。有人还问我法尘怎么生？我说你如果如实知见法尘，法尘毕竟无生，法尘还有生让你见呢、啊，你见个头啊！法尘只是你自己施设的名言，就像是禅家悟的那个知手之声一样，你一只手能够拍出什么声音来？就跟你讲，能取就没有作用嘛，对不对？能取离了所取就没有作用，请问有能取之名吗？离作用的能取心就没有那个作用之名嘛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所以毕竟没有名嘛，没有名就不能用名言去说他的自心可得嘛。你如果真的懂，一只手就开悟了嘛，对不对？空中一挥，对不对？直接观能取心不可得，不就了了吗？还这么破了所取，对不对？破了所取之外，留个能取，把能取说这个清净如来藏，那麻烦了。如来藏亦复清净之心，你这个之心也不可立啊，一样是不可立啊。所以怕讲了离边，你还是不了义啊。于是又说了非三法门，种种三法，为了要显现什么？两边所另外立的中间呢、啊，也是无自性假立的呀、啊，也是无自性假立的。所以说二法是为了要离边，说三法是为了要不执中，离边不执中就是整部佛法的意趣。你修佛陀所教的止观，先是离边，如果你立根一点的话，直接见中道实相，不可执，边不破自破，对不对？不破自破。我们在课堂上啊，看文字这样起思维可以理解了，对不对？难是难在哪里？处事练心的时候啊，对不对？你能不能了色尘缘境？你能不能观自体无共相假？你能不能这样子常坐如是观？你能不能这样子常坐如是观保任？对不对？事项上能够做到像善主教那样子， 他还是有所得向去修的，一件一件事情去磨的，我们都在向上促进去磨心的，真实这样练来的呀，对不对？好，这个就是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这个道理。先把教理先安立了。佛说种种的恶法是为了要离边，佛说种种的三法是为了要不执中，对不对？由此之故呢，以一门说十念处以及观五蕴。所以呢，28页第21个条目以及我们另外立的第22个条目，你说这一条也不是不可以了。像那个印顺导师就把它立为一条，第21。那么我老师那边呢，就把取所缘的运处界以五运当标举的这第22个条目立下来。好，这个是我们最后的两个条目啊，应该可以一并也把它说完。那么第21个条目呢，以义法门，把义法门画下来，底下呢也应该这么安立，以义法门说运处界。这第21个条目是以义法门说诸念诸道品，那个法门也应该讲道品啊，道品。那我特别在很早很早以前呢，就给他下一个简单的科。第21个条目呢，是本来修行应该要教的修作意，修十念处的正作意。那么第22个条目呢，就是取运处界，取这个正的所缘。我昨天也讲了，其实三乘道呢，都是三件事儿，以十念处的正作意。取运处界种种相，去证四谛十六行的法性，大乘多一条，法性亦不可知，对不对？法性亦不可知，讲完了，对不对？修学十念处，取五蕴做观，作证四谛十六行，知道法性仍然是一种安立地，亦复不可知。再用法空正见般若的火去把它消灭掉，就这样。好，这个整个的法义就是这样。这边于是呢，用另外一个大乘的理去，义法门白板上我就写了大乘理去。在第一时教，佛为了声闻众呢，讲四谛轮。本来所谓的正念就是四谛，正法就是四谛，古先人道基就是八正道，本来就是如是。问题是，各个宗居各个部派的导师传下来的理趣，因为他个人体会的不同，所以当时呢，在部派佛教大乘以及所谓的小乘三乘教的传承，各个有利，不但有利，连同一个声闻乘的都还立这种部派啊。所以在部派流行的时候呢，大小乘三乘是并行的，你不应当以一个部派去说别的部派没有传承，不是佛说，你不应当这么说的。部派的传承本来就是一个同行的事实，三乘同行于世的事实，本来都是源于佛陀的教导而个别有所说的事实，你不应当存依各个部派所说，自赞而毁他。学部派应该是这样，不应该偏颇个人的立场，更不应该，我很讨厌的，把佛教的思想当作发展说。佛陀思想并不是在部派佛教被他发展出来的，本来佛就这么说的，个人理解不同，种种的传承故说，接济生种种弟子的言论，如此罢了。怎么可以把弟子的言论讲成佛法是发展出来的呢？你个人体会，你应该要广学部派佛教各个圣弟子的体会，各圣弟的体会。然后你的体会是什么？你把别人的言说当作你自己的作证吗？你为什么不圆人家的量，去入人家的无所依呢？大念珠经就跟你讲无所依而住，离世间贪忧了。你先作证到这里再说嘛。没有作证到这里之前，你说什么所有话通通是戏论，通通是戏论。好，这个是在这边为什么要以义法门故说说四念处种种的四法，说五蕴等种种的五法，乃至于最后一行哈，在22个条目最后一行，于六七八等乃至于无量法门亦如是。所以佛说阿含还有一部非常重要的正义阿含，就是要令心增广，让你的心量增广。为什么说一实相不就了了吗？为什么还有二法三法四法五法六法乃至于无量法门？ 就跟我们大乘的华严经是一样的，用最后的无量理去扩大我们的心量，破我们的法执，一种善巧的方法。的确了，佛爪上土四谛法就足以能够勘破实相，证中道实相了。可是呢，立种种法是为了要种种无量的众生，这是方便道。离开方便道，有大乘，有佛陀本还。所以这边呢，用义法门，用大乘的理趣，就是义法门，来重新观察佛陀在四阿含所教导的一切法以及一切的所缘。最后两个条目就是这样，我们来看看第21个条目。复次，于经中说圣念住，虽声闻法门，所以先说声闻理趣。声闻理趣，他这边只引了短短的话，他就比如说观圣念住，圣念住呢有很多种修法，其中呢不净观是一种修法，修安般是一种修法，修行住坐卧是一种修法，修目虚观是一种修法，在阿含经历了很多圣念处的修法，圣念处呢其实是一个法门最多的一个念处，那这边就引了什么？引了观三十六物，三十六物呢在角注158，墨学曾经也学讲过这个不净观，圣念处那里，那里呢我们另外的传承有32种，那32种36种差别的说法，32种说法好像出自于清净道论的样子，杂含呢就讲36物。那么这边就说了，于是比丘观内身36物，目的在哪里？除欲，这个贪，除欲贪病。如是观外身，内身是谁呢？内身就是自己。先以内身观36物不净，不起内身自己对于身体的染着。你自己不染着于身，你观外身，外身就是别人。你会不会去染着他人？当然也不会。观内外身，内外身就是人跟人之间的相处。我们呢贪有几种，第一个贪自身，第二个贪他身，第二个贪自他之间的一种对待，一种比如说你很喜欢别人服侍你，对不对？你那讲崩那个崩哇给谁呵呵。昨天看到上国喜的那个报道里面，我也很感动。他说啊，记者到他家来拜访采访他，他还亲自为人家倒茶，旁得好把人淋倒点假菜，其实呢替人家布菜拿汤盛汤，这些事情人家离开之后呢，他不要人家洗碗，杯子自己洗，他都一向不假他人，不假他人。所以他说啊，这一向不假他人，他认为的好习惯，最后需要别人帮忙的时候，连这个自己这么一点老树枯枝上的残叶都也得要放下来，对不对？对那样的一个老好人啊，要放下这个东西，还要经过这样的折磨，三番两次的折磨，我们才放得下。那又不是一个坏的思想，对不对？你看本来就一直维持那个好的习惯，自己庭院自己傻傻，内内外外独居老人一个那是真是一个典范啊！那这个就是这样的观，观内身，观外身，观内外身，跟外身就是彼此的对待关系，都不应该起染着啊！大家都是三十六物，九孔长流不尽，于是彼此互相这样对待，何可以染着谁呢？谁可以染着谁呢？于中又有什么东西可堪染着呢？对不对？暂时保留一个不触恼众生的友情清净之相。好好对待，不触恼众生，不自生烦恼，本该用这样子安住我们的身受心法，如此而已。所以修这个观，它就是一个这么简单的一种思想的端正，想的端正，受的挑柔，本来一直都是这样的，让你保持清净心，不退转于道的相续，心清净，道不退，常坐如是，安住成念，念住在道，以道来护我们的六根。佛法教的也不过就是这么简单的方法，出证涅槃也就是在此底下的受想行。可是今天你如果以为离贪有一个涅槃的住处，无常苦空无我这个所描述的有其个别所紫色的自性可得， 这个东西已经是属于蛮亲近的东西了，对不对？亲近而且维系，亲近而且维系。可是到了最后，人是互相依存的，对不对？大乘经说啊，菩萨不怕欠债，对不对？修欠者是相扶持啊，本来就是一个依重靠重的社会结构，对不对？有谁可以读佛？佛的因缘观是跟你讲，法不孤起，障缘而生。缘起不是叫你观它空而已，缘起本身就是一个法界的实相。你不要在缘起之外另立法性，本来就是这样。你在缘起之外另立法性干什么？你立法性再说有无吗？再起争论吗？那不过是整个你误入的过程罢了，对不对？先把你出猛的东西拿掉，再把你维系的东西再清净掉，对不对？就进入到中道实相去。一直的道路，佛说法的本怀一直都是这样，可是因为我们的障重不得不次第入道，只是这样而已。不要说佛种种别说，所以呢，为了用不同的理去把这个过程讲清楚，所以呢，佛又说了《般若波罗蜜经》底下第二行说，欲以一法门呢说般若波罗蜜，如所说菩萨观内生，余生不生觉观，不得生以无所得故。如此观内生，也同理观外生，观内外生，余生不生觉观，不得生以无所得故。于生念处中观生而不生生的觉观，世事甚难。到这边是一个段落。那么同理可证，受心法三念处亦如是。而后的四正勤、四如意足、四禅、四地等种种的四法亦如是。